海地总统暗杀案新剧情，暗杀案主谋欲取代总统。欧盟外长达共识，启动基建计划抗衡一带一路。美重新川普南海政策，在西沙航行挑战中共。红海台积电采购疫苗成功，台湾官方称有没有中国干扰不言可喻。北京再打腾讯，全要求其放弃独家音乐版权。沙烏地诉讼案恐让机密曝光，美罕见考虑司法介入。意大利险胜欧洲杯，英格兰梦碎伦敦。北京一日六警齐发，711架航班取消，学生禁返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号，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7月11号，海地警方宣布话，涉嫌暗杀总统莫伊兹的主谋之一已被逮捕。据法广消息话，海地警方话，这个名叫克里斯蒂安·伊曼纽尔·萨隆的人，他是一名医生。他是6月初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海地，由一些保镖陪同。萨隆前往海地的初步目标是俘虏海地总统约弗内尔·莫伊兹。根据曼纳密先拘捕的消息，这支突击队是为了捉捕莫伊兹总统，并令这个叫萨隆的人取代总统位置。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萨隆通过设在佛罗里达的一家委内瑞拉公司招募22名雇佣兵。报道说，这些信息是在审讯这些雇佣兵的过程中获得的。据称是突击队成员的28人中有19人在警方手中，而他们就是在被捕后立即打电话给这个叫萨隆的人。与该医生有联系的另外两个人现在被认为是该行动的主谋。在萨隆的家中发现了手枪、子弹和车牌，调查仍在继续，而还有6名被指控的突击队成员仍然在逃。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调查人员已经在11号抵达海地。7月12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达成共识，将启动一项连接欧洲与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怀疑中共在全球推出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旨在扩大影响力，因此欧盟为从2022年开始的全球连接计划制定了正式路径。欧盟已经与日本和印度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协调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交通、能源和数字项目。近年来，中共加大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令很多合作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抢夺当地人的工作机会，且与合作国家的合同不透明，因此中共的这一战略引发欧美国家的谴责。北京被指控通过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联合项目，为包括黑山和斯里兰卡等国家设置债务陷阱。路透社报道，西方官员都表示，黑山是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并渴望加入欧盟，而该国却是中国债务最受瞩目的受害者。黑山在2014年从中国借了近10亿美元来资助一条41公里长的公路，这一数额有可能使该国破产。当时总理米洛杜卡洛维奇的反对者将其称为不归路，说这个是他统治下的典型浪费，但他否认这一指控。路透社本月报道，黑山现在正与欧美银行进行谈判，交换或再融资该国欠中国的近10亿美元的债务，并希望将这个债务的利率降低到1%以下。一位参与起草该战略的欧盟外交官说，这份8页的文件写满了中国。7月12号，非中南海争议仲裁结果出炉已经满5周年。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政府对南海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共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非法，并重申要保卫菲律宾。 当日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自由航行，中共气到蹬脚叫嚣。1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纪念国际独立仲裁庭就南海作出裁决5周年，当时菲律宾就中共在南海主权主张提出的诉讼，仲裁结果认定中共对这一海域范围扩阔的九段线海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布林肯重申了川普政府去年7月13号宣布的美国针对南海海权声索的政策。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当时表示，北京对南海大部分地区的近海资源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他通过欺凌进行控制。根据美国与菲律宾有70年历史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承诺保护菲律宾武装部队免在南海遭受袭击。布林肯说，在南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将触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作出的共同防御承诺，中国要遵守国际法义务，停止挑衅行为并采取措施，向国际社会保证中国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尊重所有大小国家的权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兰福德表示，12号的美军行动是维护了国际法承认的海洋权利自由和合法使用。中共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同一日，多个菲律宾团体号召数百名支持者前往中国大使馆前示威，高举前总统艾辉诺三世头像海报，手持西菲律宾海是我们的，中国离开菲律宾海域，习近平、杜特蒂没什么不同等标语，要求北京尊重南海裁决，离开菲国海域。艾辉诺三世6月24号病逝，他任内曾向海牙仲裁法院提出南海仲裁案，但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奉行独立外交政策，不仅搁置南海仲裁结果，还与北京交好。菲律宾并肩党发表声明说，艾辉诺的肖像已经成为菲律宾人民勇敢捍卫西菲律宾海的有力象征。7月12号全台高度瞩目的民间企业采购 BNT 疫苗案终于定案，红海永宁公益基金会和台湾集成电路公司联合宣布，买卖双方已经完成签约，两大企业各采购500万剂 BNT 疫苗，合计1000万剂，将捐赠给台湾政府做防疫使用，第一批疫苗最快9月底抵台。台湾官方一直以来都强调要向原厂采购，但是在两度买不到之后，最终两大企业还是必须遵循国际商业规范，向德国 BNT 药厂的亚洲总代理上海福星医药集团采购，只是改由上海福星的控股子公司福星实业出面签约。11号上海福星医药发布公告说，福星实验分别与台积电、红海永宁基金会以及裕利医药签订销售协议。12号凌晨，红海及永宁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就在面书宣布这一消息，并强调没有北京当局对这次疫苗采购过程有任何指导或干涉。台湾总统府随后亦发布新闻，强调政府只有聘没有卡，企业捐赠疫苗这件事经过台湾和德国政府以及两大企业倾全力才能够突破，有没有中国的政治力干涉不言可喻。台湾总统府还说，美国、日本即刻救援捐赠给台湾大量疫苗，产生极大的压力，最后才让中国转向不卡台湾。台湾行政院召开记者会，强调这批 BNT 疫苗是原厂制造直送台湾，言外之意就是台湾买的是德国疫苗，同中国大陆没有关系。另外，台湾两大企业这次购买价格是每剂33美元出头。去年底，台湾官方透过雅各布神药品的所谓德国原厂直购案，每剂价格高达43美元。企业采购疫苗价格竟然是历来最便宜，亦引起台湾各界关注与好奇。 有了这1000万剂疫苗，再加上慈济基金会亦将透过关系购买500万剂 BNT 疫苗捐给政府，台湾民间抢打疫苗的紧张氛围已经稍微缓和。据路透社7月12日报道，腾讯旗下的腾讯音乐近日被监管部门要求放弃独家音乐版权，并支付人民币50万元，作为未如实申报并扣其他音乐平台的罚款。腾讯控股在4月间因为两起收购案违反反垄断法，遭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处罚，合计罚款人民币100万元。当时有消息人士指，官方原本预计罚金至少达100亿元，腾讯游说争取改为较为温和的处罚。7月12日，两名知情人士说，虽然当时逃过一劫，但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并没有放过腾讯，目前正准备要求腾讯控股旗下的音乐流媒体腾讯音乐放弃独家音乐版权。经监管总局对腾讯音乐的调查后，发现腾讯音乐在2016年收购同类应用程序号九号我时，未按正常申报程序上报进行反垄断审批，因此做出50万元的罚款。原本传出官方除了罚款外，可能还会要求腾讯将这两个服务出售，不过消息人士表示，现在已无需面临这项处罚。中共自去年底开始加强限制网络科技巨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监管当局曾在2018年对腾讯音乐发起调查，但是在2019年停止了，因为腾讯音乐同意在部分独家使用权到期后不再续约。然而腾讯音乐仍陆续从环球、索尼以及华纳等唱片公司取得流串音乐平台的独家使用权。此外，腾讯音乐至今一直保留对周杰伦的音乐独家使用权，此举被视为保持对于规模较小对手的竞争优势。法新社11日报道，近期有文件显示，沙地阿拉伯实质领袖与前情报单位头子的两起诉讼案，恐怕会使美国极敏感的政府机密曝光，华府因此罕见的考虑司法介入。这两起分别由美国及加拿大法院审理的诉讼，围绕在沙国国有企业指控贾布里贪腐。贾布里曾任情报单位首长，长期与美国官员在秘密反恐任务上密切合作。这个是沙乌地阿拉伯王储沙尔曼与贾布里长期不和事件的最新纠纷，亦使得沙国皇室高潮迭起的对立浮上台面。不过华府担心对付公堂恐暴露与其机密任务相关的敏感资讯。美国司法部4月罕见的向马萨诸塞州法院递状，指贾布里打算描述与声称国家安全活动有关的资讯。书状指出，美国政府正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参与这次行动，包括在有必要及合适情况下捍卫合适的政府权利，但是没有再进一步讲明。一个月后，司法部又再次递状，以国安问题需要高层小心且纵观全国的判断为由，要求法院给予更多时间。状书指出，美国政府准备向法院秘密提供进一步资讯。法律专家表示，华府可能援引国家机密特权，拒绝向法院揭露认为有害国安的资讯。专家表示，司法部只有在罕见情况下才会介入民事诉讼。
7月11日晚上，欧洲杯决赛在60000多观众的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开踢，意大利对英格兰队，最后点球大战一决胜负，意大利击败英格兰队，英国冠军梦破碎，球迷们落泪，伦敦的街道骤然变得一片寂静。英国人从196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后，就再也没有过在世界级大赛获得冠军。这次在自家门口决赛，天时地利人和志在必得，因此这场比赛一开局就异常激烈，英格兰队全场紧逼长传快攻，令意大利队猝不及防。 开赛仅一分五十七秒，英格兰快速攻防，闪电破门，一比零领先。根据欧洲足联数据，这是欧洲杯最快的一次进球记录，英国球迷全场欢声雷动。意大利一直找不回状态，直到上半场接近尾声时，意大利队重新控球，屡屡逼到英国队门前。下半场比赛第六十六分钟，意大利队获得角球机会，射门成功，一比一踢平。在随后的三十分钟加时赛的点球大战中，最终意大利以总比分四比三击败英格兰，夺得了本届欧洲杯冠军，时隔五十三年再夺欧洲杯。意大利赢得四次世界杯冠军，一次欧洲杯冠军，而英国创造了足球，可是难以在重大国际比赛上找到位置。由于英国队这次表现不俗，从循环赛进入八分之一决赛后，越战越勇，技术精湛，激起英国人的强烈希望。这场对决大战吸引了超过三千万英国民众收看，创下了1997年戴安娜王妃葬礼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伦敦全程连日来处于节日气氛中，欧洲杯落下帷幕，英国队没有圆梦。但是英国队这次突出的表现，为参加明年世界杯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大利是在2012年欧洲杯赛四比零惨败于西班牙后一蹶不振，近年来逐渐恢复水平。本届欧洲杯重振雄风，重新挺入世界强队之列。7月11号晚上，欧洲杯决赛在六万多观众的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开踢。意大利对英格兰队，最后点球大战一决胜负，意大利击败英格兰队，英国冠军梦破碎，球迷们落泪，伦敦的街道骤然变得一片寂静。英国人从196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后，7月11号起正式入伏，
7月11号起正式入伏。当日清晨，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中国多地将迎嚟高温天气。此外，华北今年以来最强降雨亦即将来袭，北京一日连发六个预警，极端天气引发关注。据中国天气网消息，7月11号到12号，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北京、天津等地有8至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部地区雷暴大风超过11级。北京北部、天津、河北中北部等局地日雨量将突破七月中旬极值，大部地区并将伴有明显雷电、短时强降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有3至60毫米，局地可达10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0至11级。受呢起极端天气影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均出现大规模的航班延误和取消情况。直至11号晚7点，北京两机场当日取消航班达711个，另有88个航班提前取消，延误的航班亦有329个。北京市11号接连发布6个预警，包括上午9点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下午两点时水务局启动今年首个防洪3级紧急响应等。北京已宣布自11号晚至12号暂停所有户外体育、文艺、商业等活动。12号停止中小学、幼儿园返校活动。高等学校停止组织师生的户外调研、实习、聚集性活动。事实上，近日中国多地遭暴雨袭击，山西忻州市五台山景区出现山洪爆发，导致1死3伤。四川因连日暴雨出现超警戒洪水，巴中、达州、南充、广元等地近60万人受灾。河北出现暴雨淹没街道，有民众抱树自救，还有车辆被激流冲走。目前中国各地灾情数据仍在统计当中。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